们今天早上呢，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23节。那23节里面后面半段的经文，我想也是我们在学习神迹的部分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哈，或者说一个神迹的目的。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请。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句话我们会在约翰福音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这一句话语，就特别提到说神迹是有一个目的的。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可以信耶稣的名，信耶稣的名，我们可以信耶稣的名，我们可以信他是上帝的儿子。那因此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提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说其实主耶稣行的神迹非常的多哈，如果每一个神迹都要记下来，整本书都不够了。可是他说记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们能够信耶稣的名，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神迹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的名，我们才可以得永生，可以得救。那么因此在整卷的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比较查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我们就会放在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主所行的神迹，一个就是主所说的真理，或者主所谈论的真理哈。那我们会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来思想。那么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提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那么圣经上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介绍到这个尼哥底母这一个人，提到这一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是可以说在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他就是一个教法师，是法利赛人名下的一个教法师。那么他提到这里这个尼哥底母呢，他说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做官的人，他是有这个 authority 做官的人。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尼哥底母，他也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一个老年人啊，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那在这一个人呢他在晚上的时候来见耶稣啊。那我们思想一下，他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因为他身份的关系，他是犹太人的官啊，那么所以呢不方便在白天的时候来找耶稣，他晚上的时候来见耶稣。那么这一个尼哥底母，他不但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教条主义的，或者说法利赛人也是做教法师的，好像要去教导别人有关于神的律法，有关于一些这个犹太人的规矩，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教法师。那如果要一个老师去求问的时候，可能脸上挂不住哈。所以他也是在晚上的时候去找主耶稣。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去找耶稣呢？因为他说到一件事情，他非常纳闷，他也非常的惊讶，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神做的，没有人可以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我们刚刚提到说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可以相信耶稣的名，可以认识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显然这个神迹对尼哥底母来说，他所看见的神迹，他所经历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在他的心里面对他是一个有冲击的，因为神迹让他的心里开始对这一个耶稣 有一个好奇，或者有一个询问，或者可以说，当他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的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到一种地步，他必须要去问一下这个耶稣所这个人到底是谁？好，所以呢，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那里，问耶稣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好，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呢？等一下我们也会再一次提到。那么当他来问耶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并没有非常的马上就跟他。在那里辩论啊，我是不是神？我是不是我所神的神迹到底从哪里而来？而是主耶稣立刻点出来了这一个尼哥底母，其实在他心里的深处，也是主耶稣非常盼望尼哥底母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愿意尼哥底母看见神迹、听见神迹的时候，他能真正信耶稣的名。所以主耶稣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一个不能说是问题，就是给他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每一次只要圣经上的话语，主耶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个人若是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再一次让我们思想到，神迹是要帮助我们信耶稣的名，神迹是要帮助我们进神的国，神迹是要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国。所以主耶稣就对这个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你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你要重生才能够你要重生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哈，你要重生才可以进入神的国。那尼哥底母立刻就说了，我人老了，怎么可以再进母腹里面重新生出来呢？所以主耶稣第二次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跟尼哥底母说，一个人要可以看见神的国，要进到神的国里面，你必须要重生。那么主耶稣也在这里跟我们讲到重生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重生呢？重生一定从两件事情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提到这个重生啊，他说这个重生呢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么因此呢，水跟圣灵生的这个重生，我们看见水跟圣灵，那么因此就表明告诉我们说，这一个重生不是跟肉体有关系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肉体来重生，我们也没办法靠着血气来重生。这也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特别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有提到，一个人生下来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信神的名，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什么神生的。要从什么？从神生的，是要从哪里呢？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么因此我们要来看水跟圣灵在圣经里面跟这个得救跟重生到底一个是怎么样子一个关系。我们先来看水和圣灵。那么水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特别提到水哈，特别提到水。我们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22节哈。我念19节开始，请弟兄姊妹等一下来一起念22节希伯来书第十章19节到22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的身体就是那幔子，耶稣的身体，我们透过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来洗净了。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是一条通往重生进入神国度，进看见神国度的一条路，是主耶稣的宝血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但是这条又新又的活的路是要从这个是要从幔子经过的，是要从耶稣的身体来经过的，而这个身体必须要用清水来把它洗净。那么当讲到这个清水来洗净的时候，下面就提到这一句话，就当存着什么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么因此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人带着充足的信心跟诚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一个水的洁净，能够经过这个水的洗净。这也就好像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圣殿，从外院进入到至圣所，我们一定需要经过洗涤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怎么样，要经过洗涤。那这个身体的洗涤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他说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洁净。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水第一个意思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被清洗，而这个清洗是跟你的身体是有关系的。你要怎么样？你要把自己的身体好像当做一个祭物一样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是要连结在一起的。尼哥底母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带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大家觉得他有吗？他有什么诚心？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充足的信心，但是我们能够了解到他有一个寻求的心。阿们。所以他会在这么不容易的一个情况里面，在做官，在环境里面不容许的一个情况，他在夜间，在晚上，他说夜里大概应该是12点以后吧，夜里去见耶稣。所以你可以说他的身体是有什么跟他的信心，或者跟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渴望是成正比的。阿们。所以他带着这样子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身体要洗净，我们要用诚心跟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二处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处的经文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好，那受洗班的时候我都会提到这段的经文。好，那今天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20节到21节。好，20节到21节。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那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当时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讲到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说挪亚当时神要他造方舟，那么挪亚当他造方舟的时候，进入方舟的当然不多，只有他全家8口人。所以中国字的船就是8口进入方舟的意思。那然后我们看到他带着8口人进入这方舟，其实不只是挪亚一家8口，当时还带了一些什么动物 物啊，什么两个两个的进入方舟，好，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哇，当他们进入方舟以后，后来门就关起来，那么不相信的人，不进入方舟的人，洪水来了，他们就死亡了。那么，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方舟就好像表示你只要进入方舟，你就得救了。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他没有说你进入方舟你就得救了，而且在彼得前书这里特别说到的哈，他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什么？没有说借着方舟得救的，他说借着水得救的，借着水得救的，他说借着水得救的啊不多，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在挪亚造方舟，这个水看起来是洪水，在当时不信的人要被淹没的。可是圣经上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他说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水就代表了一个意义，这个水就代表什么意义呢？他说这个水就代表了洗礼，就代表了洗礼。所以我觉得圣经上的话语太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就叫做已经结晶，就是彼得前书里面就把当时的方舟创世纪里面的这一段经文向我们解释了出来。所以21节说这水所表明的什么？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我们。因此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可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有无愧的良心。那因此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虽然他里面在做官的时候，在他法利赛人这个好像一个教师的一个身份下面，他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他有很多地方可能也不一定正确的，但是感谢神，当他来寻求耶稣，带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愿意来寻求的时候，感谢神，今天主耶稣要跟他说，你可以借着水和圣灵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水所代表的洗礼，那么因此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你在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有经过什么？都有经过水，因为水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洗礼啊。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呀，那受洗的时候有到底要点水礼啦，还是要浸水礼啦？其实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一定非要点水礼或者非要浸水礼，其实两个都可以啊。那么在这个长老会里面是用点水礼洒水的，他们就用圣经里面，像我们刚刚说，你的身体要经过什么清水，要把它洒去你心中天良的亏欠啊。以西结书里面也讲到我们的身体啊，那个你回去可以看以西结书36章，那我们也讲到说要什么，要用洒去的方式哈。那么但是我们在浸信会里面，或者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提到什么是你全身要浸到水里面哈。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浸礼，所以不管是水点水礼或者是浸礼哈，那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水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一个洗礼，经过水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来。那提到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以前呢，每一次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好，那我就会跟弟兄姊妹说，那个如果你以前是在是点水礼的人，那我们去到这个以色列，我们当然希望在约旦河里面能够有一个敬礼，就可以有个敬礼的一个方式哈。那因此呢，那有些人说，哎呀，那我早知道应该晚一点受洗，因为很想去约旦河里面有一个浸水的浸水礼哈。我自己的小女儿在12岁那一年，我们全家去以色列，那么所以我小女儿就是我们家里面就只有她有这个机会哈，就在约旦河里面真正的受了这个浸礼哈。那么不过呢，也很奇妙，3年前，我带 团队去以色列的时候，哎，圣灵就突然感动我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愿意在神的面前重新让我们的信仰，重新让我们的我们的对，重新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在神面前有个再度的确认哈。就好像现在有些小孩子啊，他小时候有可能有受过什么婴儿奉献礼，可是他成长以后还要有个坚信礼哈。所以我那天有这样子感动，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团队人说，哇，这次我们在约旦河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重新在神面前，不是重新受洗，乃是重新立约哈，重新立约。所以那一次我们哇，每一个人现在都在约旦河里面重新立约，我们都特别的高兴。那我也觉得说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好多人哦，真的在约旦河里面重新立约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哈，连脸色都变了。我所变就是说都发亮了哈，就说从水里面起来一下以后，哇，每一个人都脸上都露出了那个不一样的笑容，跟真的是重新被更新哈。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那么如果今年你再去以色列的话呢，我们也会在约旦河里面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哈利路亚。那么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以西结书里面也特别讲到说，神要用清水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洁净了，他要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要弃掉一切的偶像。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水在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意义。好，那我们再翻到提多书。好，提多书，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第三章。好，提多书的第三章，我们就看见这个水和圣灵哈，圣经里面把这水跟圣灵一起提出来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第三章。好，第三章我们一同来念，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五节。好，第五节到第七节啊，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就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重生的喜和什么圣灵的更新，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因着神的怜悯。好，因着神的怜悯，因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啊，特别跟这个尼哥底母说，如果你要进到神的国度，你看了神迹，你能够相信这位神是神的儿子，是能够拯救你的，你必须要从水和圣灵来生的。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水和圣灵，那我们也看见这个当主耶稣提到圣灵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特别的有提到哈，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时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从圣灵生的主耶稣就特别跟我们提到，从圣灵生的耶稣提到的圣灵生的时候，他把圣灵特别形容是什么？主耶稣说这个圣灵的工作就好像什么风一样，风吹在我们的身上，风吹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风呢像这个风一样。那么当我们提到风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说风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你听见风的响声，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因此我们的重生得救跟我们的跟圣灵的工作是大有关系的。那 我常常说哈，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出生，你被怀胎生下来是没有选择性的，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要在一个贫穷人还是富足人的家里面出生，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要在哪一个国家来出生，你没有办法来选择你要在哪一个皮肤颜色的地方来出生。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第一个出生是没有办法来选择的，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次重生的机会，这是圣灵的风吹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第二次重生Born again 的一个机会，而这第二次重生的机会不是靠着血气的，不是靠着人意的，乃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相同的。所以主耶稣特别用风来表示，那么有一些人是微风吹过，就像我三岁就信主，人家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三岁信主？哎呀，太奇妙了，我三岁就跟邻居的一个妈妈去教会去参加儿童主日学，很奇妙的，我就像微风吹过一样，三岁当我去儿童主日学里的时候我就相信了哈。那所以我非常喜欢去儿童主日学，小朋友都会背圣经嘛，所以我们今天有背圣经，我现在大记得的圣经大部分都小时候背的。那背神的话语，他你就可以拿到一个非常漂亮亮晶晶的卡片哈。所以我小时候三岁的时候就这样信主了。所以当我到十二岁的时候，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十二岁才可以受洗啊。我们教会其实也是十二岁的时候可以受洗。那么受洗的时候，就有一些辅导就问我说：“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你一定要确定你重生得救才可以受洗。”哇，他一问就把我问傻了哈。因为呢，我觉得我的信主好像很顺利，三岁就信主，所以到十二岁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怀疑过。每次我看那些慕道友问好多问题，我都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这个人是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人哈。那么，所以当他一问的时候，哇，我那时候真是心里着急的不得了。我就觉得说，哇，我看很多人讲受洗见证的时候，哇，180度的转变哈，270度的转变。那我好像都说不出来那种很具体的到底是那个什么信主前信主后，像我们3月18号马上要受洗了，每次那个牧者都会问你信主前信主后你有什么改变，你如果你问我，我好像讲不出来，因为太小了哈。然后那个就像微风吹过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今天要特别在这里讲，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不一样的，有些人好像微风吹过一样，有一些人呢就像龙卷风，就像飓风，就像台风啊。那风有不同的形式嘛，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么因此呢，我要说重生得救是没有办法比较，没有谁的重生的得救比较好，比较 powerful。重生得救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啊，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所以但是今天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得救，这是很重要的。我不是去跟别人比较，我不是看别人的关系，乃是我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我又没有感受到风在我身上吹过，风在我的里面把神的气息重新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圣灵好像风一样，这是风也代表了气息，代表了神的呼吸，神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那下个礼拜礼拜四吧，对，下个礼拜四我要去巴西，所以下个礼拜的 Sunday School 你一定要来，我们有最棒的老师，就是雪兰芳在后头举举手。那下个礼拜兰芳会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两个是常常一起教 Sunday School 的哈，我不在的时候他都会教，他教得非常的棒，所以你不可以不来哈，先跟大家讲一下。但我都提到巴西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说我上一次去巴西是2004年的时候去巴西。那我在巴西的时候也在巴西跟他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也分享圣灵的工作。我记得那一天 在巴西分享圣灵好像风，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好，讲到风一样吹在我们的当中。其实今天很多的人，我们有第一次的重生，有第一次的出生，好，我们也有人大部分我相信我们这边99%的人都有重生的经历。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到，许多的时候我们虽然重生了，可是我们好像老基督徒一样，好，老基督徒一样。所以什么叫做老基督徒呢？就是对神的工作已经不太关心了，就好像启示录里面讲的，已经不冷不热了，好，好像神对神的气息，对神要做的工作，我们已经不再有什么感动了。难怪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特别就提到曾经神透过这个老约翰写了一封信给撒底，就给撒底的教会，就对他们说，好，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按照你的行为，按照你的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今天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成为老基督徒以后，按照名我们应该是活的，我们按奉主的名被称为神的儿女应该是活的，可是我们却是死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神啊，我欢迎你的风吹在我们的当中，不但让我们要有重生的经历，也让神的风吹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活了，让我们有活泼的信息，有活泼的信仰，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生命，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活了。所以那一天我在巴西的时候就跟他们分享说，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是死的，好，你愿意神的气息吹在你的中间，那我们就要起来呼求，让神的灵吹在我们当中，全场人都站起来，我吓了一跳。他们就听到说，你要起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活的死的人，我们要起来就欢迎神的灵风吹在我们的当中，感谢神。所以也请大家如果你记得的话，就为我祷告哈。我这一次十几年十多年，2004到现在2018，十四年以后要再一次去巴西哈。那么他们这次给我的题目，我也觉得也不太容易，叫做属灵的觉醒哈，向基督来对齐，属灵的觉醒向基督来对齐。那么因此也请大家为我祷告。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这里一个谈话，讲到我们必须要从水和圣灵来生的。那么圣灵要是一个气息，要把神的气息带在我们里面来，好让我们可以活了。所以这个气息呢，这个神的气息是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鼻孔里面给他吹了一口什么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这个神的气息要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气息带来的生命。那么这个神的气息呢，也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气息，这个神的风，好，圣灵的风也是来吹去仇敌的作为，吹去仇敌的工作。所以在诗篇68篇里面特别讲到风要吹散仇敌的工作。那这也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跟神祷告的我想我们不难思想到，在我们每天的思想意念里面，我们太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意念也不一定这么洁净这么单纯，我们里面也许也有很多污秽的不好的思想意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向神说，祷告说，神啊，求你的灵风吹来，吹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吹去一切仇敌的作为，吹去一切不好的意念。好，那我们也看到神的风也就是带来能力。所以呢， 当神的风、圣灵的风吹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浇灌下来，那么神的能力就会带来恩赐，神的能力会带来说方言，好，神的能力还有就带来什么神迹奇事的发生，是在圣灵的工作，在神的能力里面。那么当然圣灵的风吹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是不需要认罪悔改的，所以圣灵的风吹在我们里面，叫人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所以这样子才会再一次经历到水的更新。水的更新就是要为我们洗除一切的污秽，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我们在水跟圣灵的更新，在水跟圣灵的洁净里面，我们愿意承认这位耶稣是我们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被圣灵感动，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重生得救的时候，让我们再思想一下，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有活泼信仰生命的基督徒呢？若是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是老基督徒，我们里面好像没有那个动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神啊，欢迎你的气息吹来，欢迎你圣灵的风吹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因此这一个尼哥底母就在当主耶稣说了这些以后，他还是不太的明白，所以他就问耶稣说，那么怎么样能够有这些事情呢？怎么样能够有这些事情呢？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然后主耶稣就从这里就讲到这个神迹，就讲到这一个重生得救的事情是有什么，是有见证的，是有什么样子一个见证呢？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就说到，好啊，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都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跟实实在在的，也跟这个尼哥底母，我相信今天也是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这一个信仰是有见证的，哈利路亚。这一个见证，第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见证，就是主耶稣说耶稣是从天上而来的。所以我们上次说到约翰福音很重要的，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哈利路亚，从天上而来的。好，然后主耶稣就在这里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一个记号，主耶稣怎样被举起来，主耶稣怎么样被挂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个记号。当你看见这个时候，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得着什么？你就得着永生了，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被举起来，这一个被举起来，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我们都想要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遵从神的话，他们不因为不信的恶心，后来蛇就进入他们中间就咬了他们，所以很多人就死亡。当时神就叫摩西在那个一个架子上面，就把蛇举在那里。你只要看见的，你当然我们今天就想到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我们说哎呀，为什么把蛇举起来，好，那可是我们看见说，其实在十字架上就让我们看见了，就是主耶稣的得胜，仇敌的败坏。好，那么在咒诅的里面，好，那个蛇要伤耶稣的脚跟，可是耶稣要伤蛇的什么头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仇敌魔鬼好像辛辛苦苦的一直都想要做这一个破坏的工作啊。我常常觉得说仇敌魔鬼他不知道主耶稣死里复活， 这个就是什么，就可以给我们带来永生。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他应该千方拦阻耶稣不上十字架的，但是仇敌不知道，所以呢什么样，他千番不是拦阻，他要来促成这事情，让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如果主耶稣他如果早知道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他就是不知道嘛，所以他就什么 push 啊，到最后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可是没有想到耶稣上了十字架，我们就看见仇敌的作为被拆毁了，哈利路亚。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才得到了永生。所以当这个尼哥底母耶稣跟他提的时候，主耶稣就提到这一个见证，这一个见证啊，信的人你就得到永生。所以呢我们就再一次思想到我们最会背的约翰福音3:16，好，我们一起来背。所以这次没有叫你背这节经文，这个太简单了。这节经文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是何等宝贵一节经文！哎，顺便讲一个，问大家一下，你知道这节经文哈，有一个有一个公司把这个经文印在他的产品的下头，你知道是哪家公司啊？英恩奥，对 ，Hamburger 哈。如果你去 Hamburger 英恩奥 Hamburger 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每一个饮料的杯子下面，但是那个字很小啦，你要去找找看啊，在他的杯子的下面底部，你去看，你就可以看到约翰福音3:16哈。那么这家公司他有心希望说去吃他 Hamburger 的人有机会来领受福音，虽然这个字很小，不过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那如果你去英恩奥吃 Hamburger 的时候啊，你就求神祝福这家公司吧，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无意中间看到这节约翰福音3:16，能够成为他得救恩的一个起点。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3:16，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一个心意。但是我今天要想要也要强调一下约翰福音3:16的后半段。好，他说17讲到哈，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觉得这节经文太宝贵了。我们常常觉得说信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常常呢无形中间好像对那些不信的人总是会有一个定罪的心理，好，就是你不信你死亡那是应当的。好，如果你今天生病没信主啊，你去世，好像虽然觉得很可惜，但是也觉得说那是不幸的关系。那么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个人不信主，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面很容易有一个定罪的心。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讲到主耶稣降世，好，叫一切的信他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虽然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可以责备自己，但是这个责备自己不是要让定我们死罪的，这个自己责备自己是让我们有机会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悔改认罪。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是要来什么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一起来念，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此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求神让我们里面也有主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怜悯。好，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哈利路亚，阿们。所以让我们不要存着一个定罪的心，我们感谢主， 那么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我们因他得生。所以三十六节说到我们看一下第这个33节哈，他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好像风一样吹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看见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他身上就有一个见证，这一个见证是领受他见证的人，神要在你身上做一件事情，就印上什么，就印上了一个印，就印上了一个印记，印记。而且说到圣灵，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神在主耶稣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每一个信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印上一个印记，所以我们才可以像约翰福音后面所说的那个信主的人，神所做的子也要做，我们信他的人还要做比这更大，
是
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可以做无限量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看到圣灵的几方面的工作。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看见圣灵好像什么哈，再一次说是有表记的，是有symbol的哈。圣灵好像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好像我们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那么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在受膏者的名下，我们就在受膏者的身体之下，我们能够领受这个受膏者的恩典跟身份。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要把这个信仰带给我们，他是无罪的羔羊，他是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一切罪孽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在约翰福音这是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的记号，就是今天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这里所看到的圣灵好像什么，风一样。风带给我们什么？重生得救的一个凭据，让我们能够透过风，圣灵好像风一样的吹在我们的身上，把神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ymbol， 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圣灵好像风一样，让我们有得救的这样子的永生的一个盼望。那么第三个，我们就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还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印上什么，一个印记，一个印记。所以圣灵好像印一样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一个印记啊。那么他这里讲到信领受见证的人就印上印，那么这个印记印在哪里呢？好，印记印在我常说印记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印在我们的心里，因此呢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到，好，罗马书第八章，如果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印记，好，他说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14-15节，好，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印记印在哪里呢？印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印记印在哪里？印在心上。还有印记印在哪里呢？印在我们的额头上。好，额头上面，如果你回去看启示录哈，前阵子我们今年圣经日有多少人参加啊？ 圣经日那一天，哇，我们那天的那个老师讲的好不好啊？
很好，
很棒哈。那个王牧师讲的非常的棒哈。那么他这次就讲末世，讲到启示，末世的一些的信息，也讲到启示，但以理也讲到启示录哈。那我们思想到启示录里面第七章，就讲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他说到。我又看见第七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拿着永生神的印。这个印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后面就讲的，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你在你的身上也有圣灵的印记，印在心上，印在你的额头上，让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今天不是讲到圣灵的印记，但是我想顺便提一下，我在上受洗班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认识圣灵的课程里面，都会提到圣灵好像什么？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圣灵好像风一样，圣灵好像印记一样。那约翰福音后面我还会提到圣灵好像水一样，好，那么圣灵好像什么？火一样，圣灵好像膏油，好，一共会有提到六个表记。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是有见证的。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主耶稣的所谈论的，从这个神迹里面尼哥底母来认识耶稣。那这个尼哥底母哈，因为他是做官的，他跟主耶稣有这么多的一个对话，你说他信了没有？你觉得尼哥底母信了没有？
信了，
信了哈，信了没有？应该是有相信哈，主耶稣。那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哈，从第七章里面来看一下。当时呢，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当时这些人要去捉拿主耶稣，好，那也有人对耶稣的身份提出了一些的疑问哈。那也有法利赛人哈想要去逮捕耶稣哈。那么可是我们就从第七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五十节哈。那么第七章第五十节就提到，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尼哥底母以前是在晚上的时候去见耶稣，哎，这一次尼哥底母怎么样？他这个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就心里勇敢哦，他可以在这些人的面前哈，还提出来这样子的话语。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哈，就是当主耶稣死了以后，主耶稣死了以后呢。那个身体啊，就是要拿去埋葬，后来死里复活。那么主耶稣的身体要去埋葬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哈，我们就看见第三十九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感谢主，尼哥底母在这一次跟主耶稣的一个认识里面，他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做官的，他还是愿意在人的面前，好，能够很有智慧的，让他的一个信仰，让他对耶稣的一个信靠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别人在那里质问的时候，他站出来为耶稣说话，哈，他非常有智慧。在主耶稣死的时候，这个身体哈，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啊，把他的坟墓提供给耶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尼哥底母带着没药 跟沉香100斤哎，拿去高抹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感谢神，尼哥底母是一个真正可以说是认识主，他也真正愿意跟耶稣的人。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见，好，主耶稣他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还约翰还多，他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上个礼拜有给大家看到地图，对不对？好，如果我们今天把地图打开来，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地图上面再一次说到约旦河东，哈，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有伯大尼，就是主耶稣受洗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的加拿跟加百农，有没有？好，加拿看到没有？在什么地方？在加拿在这个加利利哈北边一点的地方，看到加拿是不是？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说，主耶稣施洗哈比约翰还多，圣经上有特别解释，不是耶稣施洗，是他的门徒啊在那里施洗啊，比约翰还多。那我们看见，那后来约翰在哪里替别人施洗呢？圣经上面提到有个叫做埃嫩的地方，对不对？哈，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23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哈，所以你就看到大概是加利利附近，哈，在埃嫩的地方为别人施洗。好，现在这边提到主耶稣呢，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大家看犹太在哪里呢？犹太犹大旷野，哈，再往下面，所以犹大旷野，犹大耶路撒冷，现在特别提到耶稣必须什么？经过。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且就到了一座城叫做叙加。所以你现在从地图上看撒玛利亚跟叙加在哪里？在你现在地图上面比较中间的地方，有没有？好，撒玛利亚叙加下面有一个事件，这边是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特别提到说主耶稣呢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我们看这节经文就很特别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好，换句话说，犹太人是非常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为什么？这必须要讲到旧约的时候，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好，有一段，以色列分为南国跟北国，哈，南国是犹大便雅悯，南国犹大。我们提到北国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什么？以法莲，哈，那么北国。这个以法莲，或者说我们北国被称为以色列，后来是被亚述帝国所灭了。那么亚述帝国灭这个北国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政策里面就是迁移跟这个通婚，哈，就是让犹太人跟这些撒玛利亚的人，跟住在撒玛利亚这些北国的人，他们彼此通婚。所以呢，这个后来在撒玛利亚这块地方，或者撒玛利亚所居住的人，大部分都是怎么样？都是混血。好，那么所以呢，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不大看得起他们的。那么因此呢，其实要从犹大耶路撒冷要到撒玛利亚，如果你从地图上面来看，就是可以过去的，但是他们都怎么样？绕路而行，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这一块的地方。好，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圣经上说，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来到叙加。叙加也是在圣经上面这里可以说是那个唯一提到的地方。不过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叙加呢，它在这边有一口雅各井，好，有一口雅各井。那么叙加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在历史上面或者考据里面来讲，就是跟事件非常的近，或者是说也有人说就是在事件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哈。那好，那我们就看见说，主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为什么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主耶稣知道在撒玛利亚的这一个城市是犹太人所不接纳的城市，可以这一个地方的人需要有神，需要有认识基督需要有认识上帝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们就思想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真的觉得耶稣的怜悯，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市里面需要耶稣，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去撒玛利亚城。可是他需要去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耶稣所选择一个谈话的对象，我相信撒玛利亚城里面有许多的人嘛，不是只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许多人，可是主耶稣却选择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谈话。耶稣主动的跟这个妇人来谈话，耶稣跟这个妇人谈话的时候就对他说什么呢？请你给我水喝。我相信不止撒玛利亚的妇人去打水，一定还有别人打水，还有别的妇人去打水，但是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的时候去打水，主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因为主耶稣要跟他讨论，跟他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主耶稣跟他谈论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当然这发撒玛利亚妇人很惊奇，因为他知道犹太人跟他们不相往来，可是主耶稣向他要水喝，所以他有心里面有一股脑的问题，他非常的惊讶，他就跟主耶稣讨论。那么当他跟主耶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好，你人若渴了，主耶稣跟他讨论着这一段讨论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跟这撒玛利亚说，妇人说，这口井这口井，这口水呢，凡要喝这水的人还会再渴，因为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她去这个井里打水，这个井对她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很重要的。那么特别讲到这个雅各井，其实这个雅各井呢，也表明在这个雅各井呢下面是有一个是一个活水的一个井这个井是活的。那么但是主耶稣却对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这口井的水呢，你还会再渴，可是如果你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的话呢，你必定不渴，还可以直涌到永生。所以这撒玛利亚妇人她不明白，耶稣就对她说，那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我跟你说，主耶稣太智慧了，你把你丈夫叫来她说我没丈夫。耶稣马上用先知性的话语对她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因为你有几个丈夫，你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换句话说，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她心里，她一直是非常的干渴，非常的干渴。他今天不只是需要水喝，在他的心灵里面的如果我们今天讲寄托来讲，他非常的干渴，一个丈夫不够，寻求爱情，爱情不能让他得到饱足，不能让他可以不干渴。一个丈夫，两个丈夫，换了五个丈夫，都没有办法让他的情感得到满足。第六个还不是丈夫，也没有办法让他心里面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极其干渴的人。主耶稣知道他的状况，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但是撒玛利亚妇人听到主耶稣这样说了以后，他马上就觉得这人是先知，你怎么知道我曾经有五个丈夫？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关系，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觉得好像非常的羞耻，或者跟主耶稣来个蒙面他不是这样子。撒玛利亚妇人他反而怎么样？丢掉了他的水罐子，他往城里跑，他往城里跑。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感动了，他就往城里面去跑，跑到撒玛利亚的城里。跑到撒玛利亚城里的时候呢，就对这些城里面的人说，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吧？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吧？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他说到这一段话语的时候，那个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先知，把他素来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在他讲完了以后，我们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撒玛利亚妇人就跟耶稣说，那么做礼拜到底在哪里？好，做礼拜的地方呢，我们他说啊，犹太人说礼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好，那么撒玛利亚人呢，因为住在撒玛利亚山地，他们觉得礼拜的地方应该在山上。可是主耶稣说，这些都不是重点，今天要把水给你喝的，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拜父的人，好，拜父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且呢，一个敬拜神的人特别提到救恩要从犹太人出来，救恩要从犹太人来出来。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谈的这一段的话语里面，我们就看见了神的一个心意，救恩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救恩来自犹太人。但是来自犹太人的谁呢？来自犹太人的弥赛亚，来自犹太人的基督。基督就是什么？受膏的君王。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进城的时候就对别人说什么，这个人将我所有的所有事情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先知？莫非他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是犹太人的王。阿们。好，莫非他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就看见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讲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到了这个城市里后，对这些撒玛利亚的人说到耶稣，然后还提到说什么，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那撒玛利亚的人，这个城里的人，就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语，他们就来见耶稣，而且恳求耶稣住在他们中间。住了几天呢？住了两天。耶稣在他们中间住了两天，信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就对这个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大家记不记得当年安德烈找着彼得去见主耶稣，还有谁呢？还有谁找着他那个拿但业去见耶稣，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去跟耶稣住了一下哦，然后就怎么样，带着自己的兄弟认识耶稣，带着自己的好朋友能够认识耶稣，因为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与耶稣一起的生活在一起哈，他们就信了主。那我们今天从这三个人的身上哈，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见耶稣的兄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哈，还有什么腓力的带着他的朋友，这三个人都是因为他自己经历到这位主以后，他心里面有一个渴望，里面有一个 passion， 他愿意撒玛利亚全城的人都来见耶稣，比安德烈愿意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戚能够认识耶稣，这一个腓力希望他的好朋友能够认识耶稣。那今天你跟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当这位主是我认识的，我经历的，我也愿意带领别人来认识耶稣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哈。其实主耶稣去到撒玛利亚，因为耶稣知道在这里有需要的人，可是门徒们去做什么？他们到城里面去找食物，去找吃的。那我们今天看见很大的一个对比哈，门徒们也去到撒玛利亚城哦，去找什么？去找食物，为了自己的妒妇。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去到城里，城里全城的人几乎都要信耶稣了。今天我们如果是为自己的需要进到一个城里面，可能不见得这些人会信耶稣，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却为着这个城里面的需要 耶稣进城的时候，全城的人都信主了，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有像尼哥底母，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愿意带着诚实的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让重生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再重新的眺望起我们那个渴慕神的心，敬拜神地方不在山上，不在耶路撒冷，是用心灵跟诚实。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愿意为我们所住的城市有一颗心，我们真愿有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这一个见证可以从你生命里面来开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渴望，好，让我们得到活水，我们也愿意活水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流出去。那么因此主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第三章第四章里面的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分享，因为耶稣的心里面真的非常的着急，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让我们也有这样子一个心，看见庄稼熟了，在这个城里还有许多人需要主，就让我们有这样心，愿意把这样子一个福音透过我们，透过我们所说的，受过我们所传的，透过我们手所行的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要来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你今天早上再一次让我们从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话里面，主，你真的让我们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是有这个重生的喜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就要从水和圣灵的里面来成就你的工作。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主，你乃是要让我们从罪里面得到赦免，得到这永生的盼望。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嫌弃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是老的，是年少年轻的，不管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她里面有干渴，有不满足，甚至于有做一些不讨神人喜悦的事情。主，你没有看清每一个，因为你看见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主啊，我谢谢你这样子愿意把活水给我们。主，你说我们到你这里来的，你要把活水给我们，这个活水是可以不渴的。主啊，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到处在找水喝，我们常常想要去找那些让我们里面可以得满足的，但是真的知道主，世界上太多的事情都不能让我们得满足。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要把活水给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早上我欢迎你的活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身体里面来流过。主，若是我们现在在我们中间有身体上面有软弱的，有疾病的，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有不足的，我们求欢迎你的活水来流过，好让你的活水再一次让我们活过来。主，欢迎你的活水现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流过。若我们里面觉得有干渴的，就让我们来就近活水，让你的活水真的让我们就活了，我们的心要活了，我们的身体要活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许在我们过往的年日里面，我们有觉得我们有许多的羞耻，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不堪一提的往事，但是我今天早上欢迎你的活水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把这些往事不堪回首的事情，因为我们来寻求你，它就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也不再成为仇敌对我们的控告，因为我们身上 已经印了你的印记，就不容让仇敌来搅扰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对仇敌说退去吧，因为基督的印记已经印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就让我们的生命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过去的不再成为我们的拦阻。今天我们要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工作。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我们生命的改变成为全城的人都要来信你。我们愿意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吸引更多我们家族里面的人要来称你为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